我们上一次念到了这个重点啊，讲到就是说这个止跟观呢、缺一不可。那么你如果只是有止的成就，它顶多啊仅是把你把我们这个心中的这一些妄念啊这些烦恼暂时的压制下去，它没有办法把它连根拔起。那么但是反过来讲，只是去专注在这个身见的这一方面的这种禅修的话，那么我们的心呢、随时就容易受到外境的影响啊而这个分心。所以这两个缺一不可，那么必须要结合起来一起来做禅修啊，才这有这个条件能够去除这个所有妄念烦恼的这个根，那么也才能够真正的成就这个空性智慧。所以我们上次是念到了24页吧，今天我们继续下去啊，在24页的中间这一部分，下半页的这一段，好，这里讲说 To see the truth of emptiness, Samatha and Vipassana must be joined. A stable mind must engage in analytical investigation to produce wisdom. 好，如果想要真正的去看到这个所谓空性，去了解这个空性，那么必须要把这个 Samatha 这个止跟这个 Vipassana 观两个要把它合在一起，也就是讲说有一个很稳定的心呢、那么用这个很稳定的心去进行分析式的禅修啊，这样子的话你才有可能去所谓的产生那个空性的智慧，才能够成就空性智慧。 So when your analytical meditation has this concentrated quality of meditative stability and goes on to examine the self, you will realize the truth of selflessness. 那如果说用这个分析式的禅修 analytical meditation， 然后加上他的这种专注心，这种一个很稳定的一个专注的程度，那么这样子持续的去分析这个 self， 分析的我到底是什么啊？也就是讲说，你在一个非常稳定的一种心理的这个情况之下啊，持续的去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去分析这个 self， 分析我，它到底是什么本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那么只有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最后讲说 You will realize the truth of selflessness， 你才能够成就这个所谓无我的啊这种练习。 So 下面这个 Compendium of Teaching Sutra， 那么就讲到就是说 When your mind is in meditative equipoise， You will understand reality just as it is。那么 meditative equipoise refers to the mind of Samatha, which is completely free from excitement and laxity. 那这个经里面所讲的这一句啊，就是说当我们的心是在一个 meditative equipoise， 啊下面就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是在一个止的状态啊，它是非常稳定的，非常这个宁静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 You will understand reality， 这时候我们去进行这个不管是我的这个分析，或者是说这个去进行这个其他的这些主题的分析式的禅修啊，这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证悟啊它的本质真正是什么啊。那么 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我觉得下面的解释就是说，这个 meditative equipoise 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 completely free from excitement and laxity， 好，完全免于什么呢？免于这个 excitement， 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吊举，这个术语，佛法里面术语叫吊举。另外一个免于这个 laxity 昏沉啊，免于昏沉啊。下面讲说 ，these are the two key obstacles to samatha。在做止的练习的时候啊，这两个主要的障碍就是这个吊举跟昏沉啊 ，laxity or sinking 这个昏沉呢、啊。是什么呢 ？Is when the mind becomes heavy and dull。那么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验，我们想要坐下来去做一些禅修的练习啊，这时候很快啊，我们就开始要打瞌睡了，然后这个心呢就变得越来越沉重，越来越这个想要打瞌睡。这个是 laxity 啊，一种昏沉的一种表现。然后 excitement。Is when the mind is racing here and there, distracted due to the power of attachment.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吊举啊，吊举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是照这个字面 ，excitement 就变得非常的这个 hyper 啊，非常的这个兴奋了、啊。这个是当我们的这个心呢、啊，到处跑来跑去 ，race here and there 啊。你的心不断地在不同的这个点上面停留啊，然后那么 distracted due to the power of attachment， 为什么呢？因为执着的力量啊，执着在人事实地物等等这一些外境，还有执着在自己内心的种种不同的这个对境上面，因为这些执着的影响啊，使得我们的心 running here and there 啊，跑来跑去，没有办法真正的静止在一个定点上面。这个是在这边讲的这个吊举啊，这个是我们去练习一个止的两大障碍之一啊。Because 啊，这个 volatile mental state。Like aversion and jealousy also distract the mind from its object. They are included in the discussion of excitement. 那么下面加了一个注解，你这个 mental state 这个很宁静的这一种，或者是这个很激动的这一种这个心态，像这个 aversion and jealousy， 啊，这种嗔恨啊，或者是嫉妒啊等等这些，它也是。会达到那种结果，让我们的心呢、啊、跑来跑去，让我们的心从不同的这个境上面，在那里所谓的运动啊，从这里跑到那边，再跑到另外的地方等等这些，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仍然包含在这个 discussion of excitement， 在这个吊举里面。所以换句话讲，我们在做这个。止的练习的时候讲到两大障碍啊，一个是吊举，一个是昏沉。那么吊举里面包含了这种所谓的让我们的心能够不固定在一个对境上面的这一些外在条件，里面包括贪嗔痴啊什么都包含在里面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昏沉啊，这个是。也牵涉到外在的跟内在的因素啊的影响，让我们有那样子的一种状态发生。So when the mind is under the power of laxity or excitement, it is not in the state of samatha. 所以这个心呢，我们这个心如果是在这吊举跟昏沉的这个影响之下，然后在它的这个控制之下，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说我们的心不是在一个止的状态。我们的心是在一种混乱的分心的一种状态。所以 Kamalashila also cites the Buddha to support his claim in his first stage of meditation. 这个莲花界大师 Kamalashila 他同时也引了这个佛陀的 所说的话来支持他在这个所谓修次初篇呢、或者修次上篇里面所讲到的有关于这个主题的这个内容啊。那么他就讲到说 ，Because your mind moves like water, it does not rest without the foundation of meditative stabilization. A mind that is not in meditative equipoise cannot understand reality just as it is. 因为我们的 mind moves like water, 像水一样的在那里流动啊，不断的在流动，不停的，所以 it does not rest without the foundation of meditative stabilization. 假设缺乏这个 meditative stabilization 这个基础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没有办法真正的静止下来休息啊。那么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下面讲 A mind that is not in meditative equipoise cannot understand reality just as it is. 那么一个很浮躁的心啊，很这个经常晃动的这种心啊，这跑来跑去的这种心，这个是没办法去证悟啊这个现象的本质是什么。他们没有办法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去做深入的分析啊，所以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Also, the Bhagavan says, with meditative equipoise, you know reality just as it is. 好，那么就像佛陀所说的，如果说你有这个 meditative equipoise, 你的心是处于一种非常稳定的状态，非常宁静祥和的状态的话，这个时候当你来做这个分析式的禅修的练习，你来分析我啊等等这些对境的时候，你就能够真正的证悟啊这个 reality just as it is 真正的这个本质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像我们前面所念过说这个天上有很多云呐、云彩啊，这个云呢是暂时性的依附在这上面，不是它的本质啊，一样的这个道理啊。所以Shamatha is like a vessel. To have the wisdom that realizes ultimate truth, you need a vessel to hold it. 那么这个 Shamatha is 这个纸啊，就像是一个 vessel, 像个容器一样啊。你如果要去证悟这个 ultimate truth, 究竟的真实，究竟的这个本质的话，那么你就需要一个 vessel, 一个容器啊，去 hold it, 去承受它，去这个承住它啊，去这个承载它。If you do not have the vessel of Shamatha, when you do analytical meditation with the aim of realizing ultimate truth, your mind will get distracted. 所以这个下面就衍生一句话，虽然你想要去证悟空性，想要去成就这个去真正的了解所有现象的本质是什么，但是呢因为你缺乏这个纸的这个容器啊，所以你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你这个心呢是时时刻刻的是在一种晃动的状态之下啊，不断的受到外境的影响而这个在变动。So without Shamatha,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see the ultimate truth as it is. 更进一步的，如果缺少这个纸的这个定力的话，这种这个成就的话，那么你基本上你没有办法这个啊、you do not get. 那、这里讲说You will not be able to see the ultimate truth as it is. 你没有办法见到这个所有现象的本质啊，究竟是什么。但是呢下面讲说 with a stabilized mind, 如果你的心是很稳定的，很这个宁静的一种状态的话， you do not get distracted and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ultimate truth correctly. 那么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你就不可能，你就不容易啊被分心 get distracted, 不容易被分心，同时呢 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练习啊，就像我们前面已经练过了，你一次两次三次这样去练习，最后你能够 understand the ultimate truth directly， 你能够直证空性，你能够在这个所谓定的，在这个非常定的状态之下，你能够看到这个看，当然不是用眼睛去看，用你的心去看到这个现象的本质。虽然那个空性啊，在那个时候还是模模糊糊的，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你能够看得到啊，这是透过这个这边讲的，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个心，然后用这个稳定的心去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分析这个对境，那么最后啊，你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直证这个所有现象的本质的这个空性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下面呢，中国巴 use the analogy of a bottle lamp that can clearly illuminate an object because light naturally shines from a flame。 那么下面就举这个中国巴大师他的用的一个例子了，他讲他说他用一个这个 bottle lamp， 用个酥油灯的这个例子。那么这里讲说这个酥油灯 can clearly illuminate an object，这个酥油灯能够把这个对一个对镜啊照得很亮，让这个对镜被看得很清楚。Because light naturally shines from a flame， 啊，因为这个火焰呢、啊、有这个火，然后呢从火里面、啊、火焰里面自然而然的有这个光出来，然后用这个光呢照在这个对镜上面，所以它看得很清楚。但是呢 ，if the flame flickers in the wind。The light is not steady and strong。 好，那么反过来讲，如果说这个 flame 这个 火焰、啊、它是 flickers in the wind， 在风里面被风受到风吹啊，它在那边这个不断的在闪动，然后这个它不是一个静止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 light， 它所产生的光啊就不是很稳定，而且不够强，然后就变成闪闪烁烁，那这个不够强也不够稳定。好，那么下面讲说这个 if you put up a windscreen to protect the flame， the bottle lamp will illuminate its object more clearly。那么这个时候加一种条件呢，就是假设我们在这个flame 啊，在这个火焰旁边啊，你加上一个 windscreen， 这个 windscreen 有点像这个叫做什么，这个防风的这种这个罩子一样或怎么样，如果在这个火焰旁边加上一个这个防风的这个罩子，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 bottle lamp will illuminate its object more clearly。 这时候这个火焰啊，它就变得比较稳定，因此它当它照在这个对镜这上面的时候，那么就变得比较清楚一点，比刚才那个受到风吹而影响变得它在这个闪闪烁烁那样子的一种情况下要清楚得多。好，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windscreen is the nature of illuminationIt is a supporting condition, albeit a very important one。 那么这个地方是加个注解了、啊、虽然我们讲说加一个这个防风的这个镜子 啊能够让这个火焰照在这个对镜上面变得非常清楚，变得相当清楚，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那个 windscreen is the nature of illumination， 这个防风的这个镜子本身就是这个让它发亮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哦、或者说不是不能讲说原因了，就是让这个就是这个防风的镜子它的本质啊就是非常的明亮，让这个对镜呢、啊、变得很明亮，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防风的这个 windscreen 啊，这个对镜它只是一个 supporting condition，它只是一个助缘而已、啊、这个助缘 很重要，可是它不是最主要的因，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说，是不是？有了这个助缘，所以呢，这个火焰呢，它变得很稳定，因此它照在这个对镜上面就变得很清楚。缺少了这个助缘，缺少了这个防风的这个 screen， 那么火焰被风吹了，变得闪闪烁烁，这时候它照在这个对镜上面就变得不是那么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你说你看这个对镜看得很清楚啊，不是因为这个防风的这个 screen， 它所这个本来就具有的一种特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它是帮助阻挡了那个风对火焰的影响，因此使得这个我们在这个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了这个比较稳定的一种光源呢，因此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So also， 下面就 In the same way， the state of samatha is a supporting condition for the insight that knows reality。 所以同样的道理啊，这个 state of samatha 就是这一种这个止的这种状态啊，它本身也是一个助缘，一个 supporting condition 啊。那么助缘什么呢？帮助这个 insight， 帮助我们这个智慧观呢、啊，这个圣观呢、啊，去了解现象的本质啊。所以只是一个助缘，那么观呢是主要的原因，观这个是一个主要的这个了解所有现象本质的一个智慧啊。So although wisdom that is undistracted and undisturbed depends on the cultivation of samatha, it does not arise from samatha. 所以下面就解释了，就是说这个 wisdom 空性智慧啊，它是 undistracted and undisturbed， 它的这个就是你不受到影响，不受到分心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是说 depends on the cultivation of samatha， 是依赖你能够具有这个所谓止的这种能力啊，在止的状态之下，那么这个 wisdom 啊，它就出现。情况是这样子，但是呢，后面加一句啊 ，it does not arise from 什么的，这个圣观呢，不是从止啊生出来的。换句话讲，前面说止只是一个助缘，止不是生出观的主要的因，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里特别讲到 ，an understanding of emptiness comes from analytical meditation。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空性的了解跟证悟啊，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 analytical meditation， 来自于分析式的禅修，不是来自于止。只是从旁协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达到产生智慧的这个结果而已。So it is not accomplished from the mere mental stabilization， 就讲了 understanding of emptiness， 我们了解这个空性呢、啊，然后就是或者证悟空性，不是从这个 mental stabilization 产生，直接产生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延续的前面所讲的啊，你光是有这个止的成就啊，不能够去除所有烦恼的根的 啊，因为你没有智慧，你的智慧不足以了解到所有现象的本质是空无自性。如果是那样子的情况之下，你光是有止啊，你可以坐在那地方一天坐十五个小时啊，但是对你的智慧的增长，对你这个所谓空性智慧的增长，并不会有那么大的帮助。So at first, it may seem contradictory that you engage in analytical meditation while simultaneously having single-pointed concentration. And further, you may wonder, isn't the blissful physical experience that accompanies samatha distracting? 好，那么这下面就在开始讨论这个相关的这个。等于说在解这个问题啊，就一开始的时候 ，at first， 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什么矛盾呢？就是你 engage in analytical meditation， 你一方面是在做分析式的禅修，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又具备了这个、又有这个 single pointed concentration， 又有这个止的这一个基础，看起来这两个事情呢是矛盾的，也就是讲说这两个都是分心的。你一方面你用分析式的禅修，你是要用你的心去分析啊，可是另外一方面你这个要设法让自己专注，同样也是要用心的，所以这两个是看起来是有矛盾的。那么还有呢，下面讲说 further you may wonder， 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 isn't the blissful physical experience， 我们叫这个身心安呐、that accompanies shamatha distraction， 因为这前面我们讲了，你成就了这个止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基本上是会出现这个心清安，然后是出现身清安，对吧？身清安、心清安两个都会出现，是一种很这个很愉悦的那种心情，非常细致的愉悦的心这个状态、会出现。那么这里就讲说，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具有这个分心的效果呢？因为你心里面，当你成就这个止了，你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会不会让你分心呢？那么下面就解释了。Well, we'll deal with the second question first. 接下来讲说，我们先来处理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会不会让你自己分心呢？那么下面就讲说 ，the sensation of physical and mental pleasure that comes with shamatha does not disturb concentration. 这个先说啊，这个 sensation of physical and mental pleasure， 因为止的成就而产生的这个 sensation， 而产生的这个所谓身体跟这个心理的这一种这个快乐的这种感觉啊，这个不会对这个我们的这个止啊，对这个 concentration 产生妨碍的这种效果，也不会去让它分心。It is a subtle peacefulness and calmness.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种我们说身清安、心清安，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非常这个精细的一种这个 peacefulness 在心里面所产生的一种状态，一种非常细致的一种这个祥和的状态啊，还有 calmness， 这就是你的心啊变得非常的稳定了啊，这是一个没有不太容易被外界察觉到的一种状态，而是你自己时时刻刻的在处在这样子的一种状态之中啊，你觉得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喜悦，然后这个身体呢变得非常的轻快，这样子的一种结果啊，这是有关于第二，因此啊，这里就回答了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它不会对止啊产生这个分心的这一种影响啊。那么下面呢，这个 to answer the first question, let's use the analogy of a large ball of water with a little fish swimming in it. 那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这个时候中国大师呢举个例子，他用一个大的鱼缸啊，里面有一条小鱼啊，来做例子啊，来回答刚才那个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这个isn't the blissful physical experience that accompanies shamatha distracting？ 这个因为止而产生的这种 physical 这个身心安呢、那么会不会对于这个止的这个心呢、对于这个稳定的心呢，产生这种影响啊，让它分心呢、会不会这样？下面讲说，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啊来说明。你这个，好 ，the fish may be swimming up, down, and all around, but it does not disturb the main body of water。在这个大鱼缸里面，这个小鱼它是游上游下，这个非常的快乐，但是它对于那个水的本体啊，不会有任何的 这个影响，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这种造成这个水的障碍，它不会说游过去，然后那个水就被就溅出来，就喷出来，不会这样。那么，所以呢，下面就讲说 ，in the same way, after shamatha is achieved, mental stabilization is not disturbed by analytical wisdom looking around and investigating the nature of reality。所以同样的道理啊，当你已经成就了这个止的这种状态的时候，这种结果啊，这个时候，这个它就像是那个大鱼缸一样。然后你这个时候在进行这个 mental 在进行这个 analytical investigation， 你在进行这个观的分析的时候啊，就像是那条小鱼一样。这个你怎么样去分析，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去分析，但是它对于你的这个止的这一个这种心理状态不会产生障碍，不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分担不会分他的心，让他这个因此而这个就说也不专心了，不会这个样子。 So in fact the wisdom becomes sharperAnd of course, more stable. 那么不仅不会分他的心呢、啊，反而是什么？就是这个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分析式的禅修啊，在这个所谓止的这种基础之上去进行分析式的禅修、啊，它反而会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呢？会达到这个让你这个 wisdom 变得越来越 sharp， 越来越敏锐啊，越来越敏感。而且同时另外一方面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稳定。 So that stability comes from the practice of samatha。 那么那种稳定呢，你看一方面我们是在这个已经具备了这个止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一个能力，然后这时候我们去进行观的分析式的禅修，不管你是怎么样去分析，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去分析，比如说我分析 self，在这样子的这种分析的过程里面，你的因为你有那个很坚定的那个止的那个成就在那里当基础啊，所以它不仅不会受到影响去分心，同时反而会让你的止啊越来越稳定，越来越这个坚固。那么最后一句 ，the stability comes from the practice of shamatha 啊，你这个也就是讲说你有止的基础，然后去练习。这个观的这些分析，然后更进一步的让这个止啊变得更坚固，更这个稳定。这是这一句话的意思。When you have achieved shamatha, all the virtuous practice you do becomes much stronger, and the meditation becomes much clearer. 而如果说你已经成就了这个小曼达，成就了这个止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那么接下来你所有的 virtuous practice 啊，所有的这些善行啊，善行包括什么呢？像比如说 reciting meditational liturgy sadhanas 去读这个法本啊，读仪轨啊，或者是 performing rituals 去做这些种种的啊这些仪轨啊，那么engaging in analytical meditation 或是去做分析式的禅修啊，或者是 meditating on a mandala， 你去禅修这个一个曼达，这个一个本尊的他的这个曼达啊，他的无量功等等这些，那么你去做这些呢，都变成什么呀？变成越来越这个坚固，而且越来越清楚。The meditation becomes much clearer。原来是模模糊糊的，比如我们现在观想《大德金刚》的无量功，那么虽然那个法本上面讲的那么清楚啊，但是我们能够这个去经验到的还是模模糊糊的。但是当你具备了这个止的这个基础了，也就是说你的心变得很稳定。变得这个很宁静的一种状态，这时候你再来做观修啊，你这个观修的结果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强壮。 越来越不会这个这个所谓摇动啊等等这些，结果是这样的。And so this will be the case not only when concentrating on ultimate reality but also when meditating on the impermanence of phenomena or on karma or and its results or on any of a number of other topics.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刚才描述的这种情形啊，不仅仅只是说我们在禅修空性而已，不仅仅适用是我们在禅修空性，同时适用我们所有禅修的对象啊，所有你禅修，比如说禅修无常，禅修这个业果，禅修这个任何的其他的这些这个比如说菩提心，或者是这个这种什么三恶道之苦啊等等，这些任何的这个《菩萨自己广论》里面所包含的主题，那你去用这样子的基础去做分析式的禅修的话，就只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稳定啊，最后那么能够这个证悟这个空性了 啊很清楚的去证悟空性。 So when you engage in analytical meditation, say for example on impermanence, you ask and attempt to answer various questions. 那么这个接下来举个例子，当我们在做这个分析式的禅修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有关于无常的分析式的禅修，这时候我们通常啊会问自己一些问题，就是这就是在禅修的过程里面，我们从不同的面向来禅修，来分析这个无常了。比如说我们会问这些问题，比如说 How are things impermanent? 然后这些现象它是怎么样的这个无常法？另外呢 ，Why they are impermanent？ 为什么它是无常的？还有 What is the nature of change？ 变异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会问这些问题，也应该问这些问题。如果你在做这个无常的这个分析式的禅修的话，你应该要问这些问题的。问这些问题，然后自己去要去这个想办法要找答案 ，and so on。好 ，on their own。Merely stabilizing the mind or merely analyzing a topic will not produce powerful insight. 啊，那么刚才举的是这个练习无常的观修式的禅修，对不起，这个分析式的禅修是这样子来进行的，去问这些问题。所以下面就讲说 ，on their own， 不管是分析式的禅修，不管是专注式的禅修，不管是指。你光是这个所谓 stabilizing the mind， 让自己的心变得很稳定了，或者是你只是去做分析，你只是去不断去问这些问题，然后去想办法去找答案了，这两种做法都不能够产生一个 powerful insight， 都不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这个所谓的观的一个结果啊，这个圣观。If you lack shamatha。Even if you engage in the appropriate forms of analysis for generating bodhicitta, for example, it will not be very powerful. 下面又举个例子啊，如果你没有这个止的这个定力的话，你没有成就这个止的结果，然后这时候你去做，比如说菩提心的这个分析式的禅修，你去禅修这个菩提心，那么。不管你花多少的这个时间，不管你坐多久在那里，还有呢，这个 if you 这边讲说 engage in the appropriate form of analysis 啊，即使你这个程序都很合适、很正确的，但是呢，后面怎么样？ It will not be very powerful 啊，这个结果不会是很有利的，不会是很清楚的。And conversely。相反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If you do not investigate the necessary topics and only succeed in single-pointed meditation, you will also not generate bodhicitta. 那么，同样的，就这个菩提心这个主题来讲，假设你只是具备了这个很专注的，就像我们在前面几页念到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用这个所谓。专注式这个方式来做练习啊， 心里面不断的想到这个集中在这个比如说菩提心的这个主题上面，虽然不要去做仔细的分析什么什么七字因缘啊什么这些东西都不要，先不要去做分析，大悲爱啊等等都不要去做分析，只是让这个心呢、啊、这个附着在这个菩提心的这一个概念上面，不要让它跑掉。你如果能够这样子做，但是因为怎么样，这里讲说你因为没有办法去做更进一步的分析啊， You do not investigate the necessary topics. 好，你只是你具备了那个专注的条件，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相关的这些分析啊，你同样的道理你还是不能够成就这个菩提心的这个禅修。所以这里面举的例子是说，一方面你可以这个你具备了止的这个能力，让自己的心维持在很稳定，但是因为你不会去做分析，你这样子的话你这个不禅修的结果不会是很成功的，不会很合适的。反过来讲，你会去做分析，但是呢因为你的心跑来跑去，你这个禅修的结果同样的也是不会很成功的。所以这两个用这两方面的这个说明呢、啊、来告诉我们了、啊、这个下面这一句话 When Samatha and Vipassana are joined together in equal proportion, they become incredibly powerful and strong. 那么结论是什么？当我们把这个止跟观呢、啊、这两种练习啊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要 in equal proportion、啊、要让他们在一个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啊、占的比例是差不多的，这样子的话，一方面你去做分析式的禅修，另外一方面你这个具备了一个很坚定的很稳定的这种心，这个心呢、啊、心，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结果就变成 incredibly powerful， 这个变成非常的这个强而有力啊，而且呢会变得这个very strong， 那这样子的结果就容易啊达到刚才前面所讲的那个目标，去真正的了解现象的本质是什么，也就是去就能够证悟空性了啊，这两个也结合在一起。So Shantideva 吉天菩萨 explains itIn this way, in the opening verse of his chapter on meditative stabilization. 那么吉天菩萨在若菩萨行论后面最后面这一章啊，讲到这个meditative stabilization， 讲到这个关于止的这一部分的这个禅定的练习的时候，他的一开始的一个句子啊，就讲说 ，The person whose mind is distracted.Lives between the fangs of the afflictions. 从表面字义表面来讲的话，就这两句的意思是什么 ？The person whose mind is distracted， 这个分心的这个人呢、啊，这个修行者或者做禅修的人、啊，他是怎么样？他是 lives between the fangs of the affliction. 他生活在哪里啊？生活在这个 afflictions 烦恼妄念的这个。fence 这个大门牙之下，这个等于说这个烦恼妄念，这是恶魔、啊，他张大了嘴啊，露出他那个令人恐怖的这个牙齿啊。那么这个心不定的人呢，他就是生活在这两片两这个上下两部的牙齿中间呢、啊，随时会被这个烦恼所这个吞噬啊，会这个咬死、啊。So if you are not constantly distracted, if you are constantly distracted and have no control over your mind, you are under the sway of the afflictions and at the mercy of the disturbing emotions. 这里就解释到，就是如果你是 constantly distracted, 你的心是经常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分心的状态，而你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是 under the sway of the affliction， 而你是在这个 在这个妄念烦恼的这一种影响之下，然后你是在他们的这个所谓的 mercy， 在他们的可怜的情况之下生活的存在的，在这种这个 disturbing emotion， 在这个情绪非常不稳定的一种情况，在他的 mercy， 在他的这个可怜的可怜你的状态之下，那么你在过生活，也就讲因为你自己的心呢不稳定了，你时时刻刻的都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在起伏波动了，那么这样的话事实上你是在这个烦恼跟妄念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可怜底下那么来生活的。So Shantideva goes on to say that the same is true even for practitioners who engage in various meritorious activities and live austerely for a long time. 这种情况对于那一些这个从字面来讲 engage in various meritorious activities， 每天都在做功德的人啊，做各式各样的功德的，或者是每天都在苦行的人，苦修的人， live austerely for a long time， 对那些人一样，那些人你看起来他每天都在做功德，到处去布施，到处去参加这个什么慈善活动啊，在帮这个帮那个，然后他自己过的是很辛苦很辛苦的生活啊，尽量的让自己这个节省啊，或者什么这个等等这些，但是因为他的心没有办法控制啊，所以他跟刚才前面讲的那个是一样，都是在这个烦恼妄念的可怜底下在生活的，他本身没有任何的自制力啊，没有任何的自主力，这是非常可怜的一种情况。但是坦白讲，我们实际上会自己认为啊，我们在做很多的善行啊，我们在这么努力的在修行啊，我们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坐在那边念这些法本啊什么的，我们就觉得我们事实上做了很多了，可是你要仔细的来反省这一句话，你的心如果不受控制的话，时时刻刻在里面起伏波荡，你就跟那个都不要做这些练习的人没什么差别啊，你反而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烦恼，你这个为了要让人家看起来你是这个大修行者，所以你每天要做一样子，那不是更辛苦吗？那有些人他活得轻松自在，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反而不必去顾虑外人对他的批评，那可能从那个角度来讲他反而过得更愉快一点，虽然最后我们的结果都是一样，都是被烦恼跟妄念吞噬。 So if their minds are distracted when they engage in these practices, the practices become virtually pointless. 那么这就讲了，假设他的心没有办法控制的话，那么他做这些练习啊，基本上是 pointless， 没有意义的。你为什么要做这些练习？你不要去做这些练习，反而让自己愉快点。It is important that your mind is not distracted.When you recite prayers or mantras, if they are to have any transformative power.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做这个recite prayers, 我们在念这些经文祈请文或者是在念咒，这个时候这些念咒诵经等等本来它是应该是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呢？发生一个 transformative power， 转变我们的心念的一种力量。它本来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但是呢，因为我们在做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心呢是非常的混乱，非常的这种所谓起伏不定的这种状态，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做这些这个练习啊，做这些努力啊，就像上面讲的说，是 pointless， 没有意义的，没有必要的。所以那因此下面就提醒我们，你如果要做这些练习，你就要把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的心呢、啊、能够控制下来，让它变得比较稳定。至少在你做练习的那30分钟、那40分钟，你要想办法让这个心不要跑来跑去，不要一下子跑到台北，一下子跑到台中，一下子跑到中国大陆，一下子跑到欧洲。那你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你就坐在那个地方白坐，你只不过是给人家看到，有一个人我看起来好像是很努力的在那边持咒念经，其实你要是真的有办法看到他的心的状态的话，你就知道，哎，做个样子而已，做样子，那就没必要了。好，我们下面再看。So you must ask yourself, what is the purpose of achieving shamatha?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问自己啊，这个我们成就定、成就止，对不起，成就止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去成就止？Is it to feel good by calming the mind? 成就止是不是只是为了让我们的心变得很稳、很安定，我们觉得很愉快，这样就够了呢？或者是怎么样 ？Is it just to be able to sit and focus on a single object without doing anything else? 或者是说，我们成就了止以后，我们就能够坐在那个地方啊，这个所有。随时随地很自然的可以把自己的心专注在一个对境上面，要多久就多久，是不是就那样子就而已呢？问自己这些问题、啊、那么下面这个格西讲说 No， 不是这样，不是这，就是只是追求这些目标而已、啊、The purpose is to turn a concentrated mind toward virtuous objects and virtuous attitudes in order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m, integrate them into your mind, and to create merit. 那么这里就讲了说，我们去成就止的目的啊，成就这个shamatha的目的，这个目的什么？是我们要让自己的心变得很稳定，对不对？然后让你这，你要去用这个很稳定的这样子的一种心的态度啊，这个状态，去做各式各样的 virtuous objects， 啊，去做各式各样的 virtuous attitudes， 去做这些练习，去比如说去做分析式的禅修，做有关于无常，做有关于菩提心等等的，做这些分析式的练习，甚至做这个六度不思其业忍辱精进等等这些练习。然后还有怎么样，后面讲说 in order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m， 用这样子的很专注的心去分析，去做对一个对境的、啊、对一个 object 去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做分析式的禅修，让自己的心对它变得越来越熟悉啊，让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熟悉，也就是说让这个对境啊，在我们的心香气里面啊，越来越深刻，印象越来越深刻。然后呢，这个时候 integrate them into your mind， 好，我们把这种熟悉度啊，对这个对境的这个熟悉度，把它跟我们的心香气结合在一起，然后呢，去造作 merit， 去这个造作这些这个所谓。资粮啊，或者说这个积聚资粮去啊，造作功德啊，等等积聚资粮。So you cultivate shamatha so that you can effectively use your mind in virtuous ways that lead to liberation for yourself and others. 所以目的是什么？我们去练习这个止啊，去做成就这个止的这个练习啊。那么主要的目的是我们能够很有效的。来利用这个心去造作种种的善业，去积聚种种的资粮，那么这个积聚资粮造作善业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让自己能够解脱，然后呢能够帮助众生解脱，这个是 我们去练习这个止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啊。前面讲的那些什么，你能够这个毫不费力的专注在一个对境上面，可以专注十个小时，那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副产品而已啊。那个是，就是你只要假以时日，透过练习，你一定可以做到的。但是那个不是最终的目标嘛。所以下面再更进一步讲 ，more specifically, the purpose of accomplishing shamatha is to have a mind with enough pliancy that it is able to direct itself from one virtuous object to another at will, and is able to remain on the chosen object for as long as it wishes. 那么更进一步的来讲啊，这个成就这个止的目的啊，成就这个止的练习的这个目的啊，是什么？让我们的心呢，它有足够的 pliancy， 有的我们的心很愉悦，很轻松，很自在。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么它可以一个一个的去做这个。对于这个不同的对境呢，去做分析式的禅修，去做分析式的禅修，然后呢，这边讲说，你看 ，to direct itself from one virtuous object to another at will， 你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at will， 在你的意志之下，在你的这个控制力之下，然后呢，这个心呢 ，is able to remain on the chosen object for as long as。It wishes. 那么这个是我们要讲的，他能够这个随心所欲的把自己的心专注在一个对境上面，然后要多久就有多久。好，这个是这个练习止的另外一个目标啊，另外一个目标。你如果能够这样子做的话，那么你去做所有的这些禅修的主题啊，都不会有问题啊，那都能够很快的就能够这个有突破。So with shamatha, you can investigate your object as deeply as you like, and hold the mind there peacefully. 如果说你具备了这个止的这个基础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这个把这个对境呢随心所欲的去做分析，要多久就多久，而且轻松愉快的去做这样子的这个分析。So when you wish to move to the next virtuous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you are able to redirect your mind naturally and with complete ease. 所以这是跟前面的讲的是一样的意思啊，就是当你这个禅修的主题做完了，比如说这个无常做完了，那么下面一个你要做这个三恶道之苦了，这时候你能够很容易的把自己的心呢就转移到三恶道之苦，然后开始去做有关于这个三恶道之苦的这个分析式的禅修，而你能够在很轻松的状态之下就做成完成这样子的一种这个转移的这个过程呢、啊？那么这个是什么？这是建立在我们的心已经达到了那个止的那种结果，也就是我们的心已经变得非常的稳定。这时候你可以在那分来分去，就好像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一样，我们的这个稳定的心就像那个大鱼缸一样，里面有水。这个时候，你的那个分析的心像那一条小鱼，它一下子到这边来分析这个菩提心，一下子到那边去分析无常，一下子到这边来分析这个四圣谛，它可以这个轻松愉快的来来回回的，就是到处的。去在这个鱼缸里面可以游走，而不会产生任何的障碍，不会产生任何的这种阻碍啊。这个是在这里讲的，如果你有这个止的这种练习的基础的话，那么在做分析式的禅修啊，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我们先到这里休息一下。